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1月2号，北京时间晚上10点，美国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时事经纬。美国中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在跟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的时候重申北京对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坚持。对此，台湾政府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及台湾主流的民意，而美国政府则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上的利益，希望台海两岸建立一个基础，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随着朝鲜的核能力跟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可以装载核导弹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使得美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讨论近来急剧增加。珠海航空展览展示的一些中国新式的武器被怀疑是仿制于俄罗斯的。美国司法部称正在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希望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的调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现在请听新闻。星期三，恶劣的天气使向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摩苏尔城推进的部队放慢了速度。同时，一个救援机构警告说，随着攻城战斗的加剧，那里平民的处境将会十分危机。伊拉克特种部队星期二已经抵达摩苏尔城的市郊，收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的战斗在2个星期以前打响。这座城市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了已经2年多。一名伊拉克的将军说，伊拉克军队星期二占领了一座电视台，接着当地刮起了沙尘暴，导致当天的战斗行动中断。星期三，伊拉克军队控制的摩苏尔东部地带的阵地，当天气中的湿度非常的大，云层密集，限制了无人机等飞行器的能见度。美联社报道说，伊拉克准将法德勒表示，由于天气原因，星期三没有进攻的计划。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在跟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的时候重申北京对九二共识及一中原则的坚持。对此，台湾政府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及台湾主流的民意，而美国政府则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上的利益，希望台海两岸建立一个基础，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习近平与洪秀柱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反台独等信息为主轴的会谈后，台湾政府认为国共单方面设置的政治框架并未尊重台湾人民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尊重台湾主流民意，双方以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信。在习鸿会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鼓励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与中共也进行类似接触，科比说他对这个提问没有任何评论，但他可以重申美国基于三项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此外，科比也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稳定有重要利益，希望台海两岸致力于建立一个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础。科比说，
We hav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我们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方面有深远的根本利益。重要的是，台海双方都必须了解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并且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的基础。
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洪秀柱一行人。官方新华社说，习近平在会中强调，台湾政局变化改变不了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及核心意涵，承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关系认定两岸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北京的立场不可能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习近平并表示，国共两党、两岸双方还存在着一些复杂的政治分歧问题，这类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也是中国大陆的一贯主张。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二说，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蔡英文总统主张在深化民主机制的基础上，以更前瞻积极的作为推动两岸建设性交流对话，两岸领导人及政府应该共同展现智慧与弹性，一起将两岸现有的分歧带向双赢的未来。台湾陆委会则发表四点声明，呼吁北京当局尊重台湾民主多元社会的主流民意，国共片面设置的政治框架及原则，并未尊重台湾人民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与民主制度的坚持。声明称，中国应该与台湾有全面多元及健康正常的往来，排除选择性的互动，才能清楚聆听并理解台湾社会的不同声音，让两岸人民友善的互动往来，厚植两岸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声明也说，两岸政治议题高度复杂与敏感，需要智慧及耐心处理，必须回归制度化机制，由政府主导方向与节奏。对于和平协议等政治议题，目前台湾内部缺乏共识，并不具备推动的成熟条件。另外，陆委会也重申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希望台海两岸双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另外，台湾时代力量党在该党脸书上也针对洪秀柱与习近平的会面表示，台湾的未来不是国共谈判说的算，希望中国当局在尊重台湾民主制度、法治原则和民意倾向的前提下与台湾进行交流，而不是透过国共论坛的党对党形式，像是两党内战未完双方坐下谈判来左右台湾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国共两党举行鸿溪会以后，民进党的立委认为，习近平发表的六点意见只是老调重弹。国民党立委呼吁民进党发挥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现在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中国事务部主任立委赵天麟表示，鸿溪会之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习六点”，不过基本上还是老调重弹。
所以我们还是再次提醒，中共当局必须要重视中华民国的存在，必须要考量到台湾的民主制度跟人民的民意。
赵天麟委员还说，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透过善意进行交流，两岸关系也才有可能走向长治久安。习近平发表的六点意见包括，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势力及其分裂活动，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同胞福祉，以及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质疑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在中国参访期间以及鸿溪会当中为何不能说出中华民国这四个字。民进党立委吴秉睿表示，国民党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事实上根本没有各自表述的空间， 洪秀柱只是再度往一个中国的框架倾斜。吴秉睿还说，国共两党的交流只是民间交流，不是两岸关系的全部，不能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台湾的主流民意是维持现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民进党的批评不全然正确。洪秀柱主席在南京中山陵谒陵的时候有带到中华民国，
可能大家会觉得他讲的是不是还是不够多。那这个部分因为他今天也还持续停留在北京，我们当然希望说有机会有场合可以表达的时候尽量可以带出中华民国。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马政府过去执政八年期间已经证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确实可行，这也应该是台湾目前大多数人的共识。王玉明强调，习六点主要是讲给蔡英文听的，希望蔡英文能发挥智慧化解目前的僵局。除了国民党扮演搭桥的角色，民进党自己也要加把劲。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另外一位副书记长林维洲还说，民进党是故意曲解过度解读。事实上，洪秀柱所说的一中原则求同存异，某种程度就是一中各表的意思。洪秀柱星期三在北京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时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有不同声音是很正常的，重点是社会能否沟通交换意见形成共识往前走。针对习近平提出的六点意见，洪秀柱指出如何落实将更为重要。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说，中国方面临时拒绝随团的台湾三家媒体采访红习会，这种不尊重新闻自由的做法，洪秀柱却没有出面抗议，令人感到惋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以后，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继续围绕一个中国的原则展开。不过质疑国共北京会谈及其相关事件的舆论不绝于耳。现在就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台海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开幕式11月2日在北京举行，两岸20家民间团体共同主办的这个论坛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青年等议题进行研讨，两岸人士200多人出席。星期一，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习洪会被视为洪秀柱此次大陆行的重头戏和高峰。星期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两岸论坛上继续习近平昨天会见洪秀柱时的谈话基调。
今年呢，台湾的新执政当局执政以后，不承认九二共识的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对两岸的和平发展呢，形成了很大的干扰。在这个时候，坚持九二共识的基本原则对于两岸和平的发展至为重要。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詹启贤就此表示，
这一次呢，我们国民党的政纲里面就以更宏观更积极的态度呢通过了和平政纲。我们很期盼这一次的论坛，我们两岸的专家学者们都可以帮我们找出一条光明的路来。
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应该多来往多走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岸同胞之间存在着一些心结，需要通过密切交流交往来增进了解，消除隔阂。
不过在两岸和平论坛举行之际，台湾一些媒体记者被中国国台办以场地有限为由取消采访习洪会的事件继续发酵。台湾记协发表抗议声明指出，台媒记者完全依照国台办所定的报名办法加入采访团，国台办有责任确保并落实随团记者的采访权。台湾记协的声明还提到，洪秀柱在南京中山陵期间挥舞中华民国国旗的人被公安捉走，有台湾网友痛批， 中华民国没了，新闻自由没了，国民党竟然没有反应。还有网友问，为什么大陆的五星红旗可以在台北街头招摇过市？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中国在珠海航展展示的一些中国新式的武器，被怀疑是仿制俄罗斯的。有评论认为，中国歼20战机不但装备俄罗斯的引擎，更像是已经被放弃的米格战机的设计。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在珠海表示，中国仍然在继续大规模的采购俄罗斯的武器装备。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非常关注中国在珠海航展上亮相的一些新式武器装备。俄罗斯公报说，中国歼20战机的进气口像美国的 F-35， 机翼像 F-22， 整体空气动力设计像俄罗斯的米格 1.44。中国与俄罗斯最近签署了新的一笔购买 D-30 和 AL-31 飞机引擎的合同。塔斯社说，歼20装备的是 AL-31 FM2 型引擎，但中国未来将会使用自制的引擎取而代之。中国正在研发另一款第五代战机歼31。俄新社说，2012年开始试飞的歼31装备的是俄罗斯 RD-93 引擎。俄罗斯的航空分析人士德罗兹坚科说，美国的 F-22 战机已经服役，而中国的歼20刚开始对公众展出，两者目前无法相比。他认为，歼20不像任何一款美国的第五代战机，而更像苏联时代开始研制的米格 1.44 样机。如同在太空飞船技术领域一样，俄罗斯可能也向中国转让了相关的战机科技。德罗兹坚科说，米格 1.44 是俄罗斯被放弃的第五代战机方案，目前仅有的一架原型机保存在莫斯科郊外朱可夫航空试验基地的仓库中。因为经济原因，俄罗斯不能平行地同时开发两款第五代战机。俄罗斯后来选择了传统的设计方案，也就是苏霍伊设计局研发目前正在试飞的 T-50 型战机，而不是米格 1.44。 莫斯科共青团报说，米格 1.44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莫斯科国际航空展上已经对外展出，这款战机的许多技术在中国被使用。清官方的查理格拉德电视台说，光和飞行表演很难判断中国歼20战机的质量以及是否符合第五代战机的各项指标，但中国自己生产的飞机引擎的确非常糟糕，因此大量从俄罗斯采购引擎，甚至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的战机引擎也从俄罗斯进口。据报道，中国的运20运输机装备了俄罗斯的D-30引擎，乌克兰安东诺夫设计局参与了运20的设计研发。中国的轰六 K 型轰炸机在苏联图-16轰炸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同样装备了D-30引擎。而中国的一款教练机也非常像俄罗斯的米格21型战机。军方的红星电视台说，这次珠海航展第一次允许近距离观察中国的5-10型武装直升机。这种正在大量装备中国军队的攻击直升机非常像俄罗斯的卡-50系列直升机。俄罗斯的卡莫夫直升机设计局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没有国家订货，职工曾面临开不出工资的威胁。来自中国的设计武装直升机的订单当时帮助这家军工企业渡过难关，因此5-10很大程度上在卡莫夫系列武装直升机的基础上开发而成。但5-10无论在装甲防护、火力、载重量和引擎动力等许多方面还是落后俄罗斯的几款武装直升飞机。此外，中国的几款教练机、多种防空导弹和雷达预警系统等都使用了俄罗斯的技术，或是获得了俄罗斯的帮助。 俄罗斯这次派出大型代表团参加珠海航展，俄罗斯代表团团长、俄罗斯对外军事技术合作局副局长德罗日诺夫说，俄罗斯已经开始执行向中国出售苏-35战机合同的第一阶段，中国仍然在大规模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装备，中国的订单金额能够达到80亿美元，这一数字占俄罗斯目前获得的外来军火订单总额的15%。航空分析人士德罗斯坚科说，在军事科技领域，中国还将继续依赖俄罗斯。德罗斯坚科说，我想中国还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装备，并寻求获得相关的科技，特别是在航空发动机领域。中国目前从俄罗斯采购的主要军事装备包括 S-400 防空导弹、飞机引擎以及苏-35战机。第一批4架苏-35战机将在今年年底交货。俄罗斯直升机集团领导人在珠海航展上表示，中国是俄罗斯直升机的主要买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随着朝鲜的核技能跟导弹技术的不断提升，尤其是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的威胁，观察人士注意到，近年来美国有关对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讨论也急剧的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现在对朝鲜动武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现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 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和俄罗斯正在大力发展军力，并且逐渐缩小了美军享有了几十年之久的军事优势。美军目前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这个是什么呢？现在请听不久以前李宝所做的一篇报道。
李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叫抵消啊？其实呢，就是美军是这么解释的，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甚至超越你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这样呢使得呢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继续维持你的这个军事优势。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阻遏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不要发生战争，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呢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结果就成功的这个阻止了苏联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越战刚刚结束，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所以呢但是呢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那怎么办呢？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它可以在很远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 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也成功的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好了，那现在到了现在21世纪又发生什么情况呢？苏联没有苏联了，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也有核武器，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也可以远程的任何目标打击，任何打击它想打击谁打击谁，任何时候任何目标它都可以打击到。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军事优势，能够阻止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因为毕竟是对手，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呢，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嗯，那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刚才第一次、第二次，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这一次呢，美军的这说法呢，并不是专门是武器，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是什么呢？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所以呢，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什么呢？叫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作战。这个方面呢，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当你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受到网络攻击，瘫痪，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就等于是一个极端，没办法发这个精准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像刚才你说这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他们承认也能做到。但是呢，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在智库的里面讲话，就是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个军人呢，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所以呢，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他能够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他可能是看见很多方面。这样的话呢，他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一家更快、更准确的决定。但是呢，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他要听上级的话，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没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敢去摁这个按钮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灵活。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军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民主国家的军人，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这个这种优势会更大，这是他们讲。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他说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美军呢跟专制国家不一样，他在世界各地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和伙伴关系。
是。
而这个专制国家似乎没有这么多，起码是这样子。
嗯，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哈。谢谢李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据说美国军队的高级将领之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中国军队是美国军队最好的学生。仔细的观察就可以发现，近几年来解放军的着装以及武器装备等等方面，越来越多的显现出美军的影子。在技术、战术和武器设计的层面上，中国被指多年来偷师美军。现在就请听美国之音穆小毅做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2013年曾发报告，指中国盗取美军的8项技术，比如中国制造的隐形战斗机模仿美军联合攻击战斗机，中国耗资100万美元制造的应龙无人武装攻击机模仿美军代号为收割者和掠夺者的无人机。当然，偷师中国并不好走。军事评论员吴哥举例辽宁号航母谈到，这艘航母除了外壳之外，里面的配套设施基本是空的，全部需要重新研制。虽然中国近几十年一直在偷学或抄仿美国海军的装备技术，但极少完整的从美国方面学到过武器系统或指挥系统的设计内容，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变通。他说，
只能说是任何事情都是第一次一点一点积累，包括它的舰载机的增加都是步伐非常的缓慢，然后训练的过程也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也没有人来传授这些经验。
事实上，中国从冷战时期就开始明里暗里的向美国学习。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学得更加明显。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过去主要是向苏联学习， 但是海湾战争一役打响了解放军。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奥利埃纳·马斯特罗说，中国军队永远不会像美军一样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除非解放军不再被派去镇压自己的人民。他认为中国军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解放军将镇压本国人民作为一种必须要执行的任务。军事评论员吴哥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军队属于中共的私有财产，如果这种党卫军的形式不改，那么在学习西方军事的过程中只能学习技术性的内容，并不能从制度上提升军队的指挥效率。今年初，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步伐颇大，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军队四总部也变为15个职能部门，解放军这座颤巍巍的金字塔啪的一下被压扁了。习近平一人几乎掌握了所有权力。军改真正开始前，许多观点猜测这次改革方向是逐步抛弃前苏联式的指挥体系，向美国模式转型。然而改革开始后，人们开始醒悟，将民主国家的模式套用在中国身上恐怕是行不通的。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也认为，专制体制的中国只能在军队条例标准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学习美军，却无法学到最核心的要义放权。他说，
你看到精神分裂或者智商矛盾的地方很多，一方面学美军，另外一方面来说走回头路，毛泽东呀，那个苏联的那一套啊，集权呢、啊、金正恩呢、啊、等等等等的那套，所以说呢，他无论怎么改呢都没有办法，他最后10%-20%他没有办法学得到，因为他不肯放权，他又所谓的稳定啊，中国历朝历代追求的什么超稳定结构啊。
军事评论员吴哥将中国目前的军队架构称作封建君主制，他解释说，
也就是说习近平一人是像皇帝一样高高在上，所有的军队其他的事情都要经过他。
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上将刘亚洲也曾在文章中谈到过政治稳定与指挥效率的矛盾，他认为解放军金字塔式的指挥体系应对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战争有难度，但固守本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又是有效的。中国军队经过这次军改，虽然金字塔的外观有所改变，但金字塔式的权力集中形式仍在。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马斯特罗说，中国自多年以前就开始进行军队设备和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对人和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是从最近才开始的，这是因为后者更加艰难。他还谈到，要求士兵对应领导指令绝对服从很难真正做到，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从心底感到信服。他说，与美国相反，在中国指挥官们不确定他们的士兵会如何表现，军中腐败使这种不确定性更加强烈。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也表示，中国军队在军改过程中必须做到以人为本，以军为本，因为他谈到，
人性到最后关头会成为决定军改成败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中国军队在制度层面上无法向美军靠拢。中国军界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在制度层面上模仿美军，在军事技术上也不应单纯模仿美军。上将刘亚洲认为，在技战术方面，中国既不应该学习美国，也不必师从俄罗斯，而应当摸索一条新的道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香港方面，香港的青年新政梁颂恒和尤慧珍这两位议员至今还没有宣誓就任的风波持续发酵，在高等法院定于11月3号4号审理港府就两个人宣誓提出的司法复核的前夕，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二发表不排除就司法复核寻求人大释法，这引发了外界的哗然。而有更多家的传媒报道， 人大常委会日内将会就宣誓事件主动的释法，这更是引发了法律界和民主派的抨击。现在请听香港特约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将开庭审理港府就青年新政尤慧珍和梁颂恒宣誓提出的司法复核案。不过特首梁振英星期二首次表明政府不排除会向人大提呈释法。据港媒报道，立法会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民主党资深议员涂谨申律师指责梁振英在法庭开审前称不排除释法，是变相对法院造成威胁、干预和施压，强调法院审理案件应获得尊重，不能受到外界干预。率先宣布参选特首的退休法官胡国兴批评梁振英以特首身份，特别是作为原诉人，不应该在此时评论案件，会为法官增加不必要压力，而且案件还未开始审理，依法律程序不应现在就提到释法。至于是否需要释法，要看案件是否牵涉基本法条文。港大法律系首席讲师张达明对政府打算释法表示担心和愤怒。张达明抨击梁振英不尊重法庭，变相把刀悬在法庭头上，为达到政治目的不惜影响司法独立，认为梁振英的言论表明他已不适合继续担任特首。同时他也担心北京为达到目的强行释法，严重破坏香港的司法独立。被北京认定宣扬港独的青年新政的尤慧珍和梁颂恒10月12日宣誓就任时展示香港不是中国的横幅，且将英文 China 读成 China， 发音接近支那。后来两人和其他几位议员的宣誓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裁定无效，但允许再次宣誓。梁有两位议员在一周后立法会大会上准备再次宣誓前，建制派制造流会让两人无法宣誓。而此前一天，港府向高等法院就梁君彦裁决提出司法复核，引发外界批评干预立法会运作，破坏三权分立。随后亲中的梁君彦在建制派的政治压力下改变了自己允许两人宣誓的裁定，决定不再监视，因此两人至今仍无法宣誓就任。香港法学院教授陈文敏表示，宣誓风波的司法复核案预期败诉一方会上诉，而在司法程序进行中，如果人大释法则令法庭怎么判决都没有用，会打击香港的司法制度。香港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桑普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梁振英在如此敏感的时刻表态释法，明显是要干预司法系统，性质粗暴。他说
他在这个时候来讲述这一番话，而且也是看到很多各方面有个放风啊，说那个人大常委会有可能在下周一就会释法，明显正在影响明天的那个审理，这是粗暴的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施加不必要的压力给法院法官。梁振英本身是原告之一，怎么可能在外面媒体放风来希望影响司法独立？
本身也是职业律师的桑普表示，如果人大常委会下周一释法的消息准确的话，那性质就更加恶劣，将摧毁香港的司法独立，引发港人和国际社会丧失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他说
如果消息是真的话，那就更严重了，要掐断整个司法独立这个脖子，开了一个先例，香港的法院还没有审理完一个案件，没有达到终审，就突然的由全国人大当一个终审法院一样，这一种做法是完全史无前例的干预香港的司法独立跟一国两制，那这个也会引起一个国际的广泛的关注，就等于说香港的一国两制，尤其是司法独立的部分，名存实亡。
据港台等媒体报道，一些建制派人士也认为特首梁振英的言论不妥，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新民党议员田北辰认为 现阶段并不适合就宣誓问题寻求人大释法，因为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在司法复核有结果前就释法，是向香港司法体系施压，对一国两制有很大冲击。自由党主席钟国斌议员表示，梁振英的做法并不恰当，将影响司法独立，同时给法庭和法官无形的压力。他反对就案件寻求人大释法，因涉及的法律与基本法无关，人大不可能解释涉及香港的法律。建制派内的独立议员谢伟俊律师表示，他个人认为香港法律暂时已有法律基础做出适当判断，不需要牵扯到释法，也不希望走到这一步。谢伟俊表示，目前是撤手选举关键时期，他相信梁振英这样说当然有政治原因，可能是撤手希望平息社会担忧，但他觉得梁振英少讲些会较好。一向亲中的城报星期三头版发表标题为刀架法院未审先赫全城怒吼评论，抨击梁振英以恫吓用语在法庭未开庭审理案件时谈释法，极其恶毒，彻底破坏香港司法独立，触及香港一国两制的底线。评论还抨击中联办胡乱放风，声称人大会主动提出释法，并获国家主席习近平认同，但作者向北京消息人士了解，说法并非属实。此外，香港有影响力的大律师工会星期三发表声明，对于几家港媒报道称人大常委会可能将就宣誓事件释法表示深切关注，强烈呼吁人大常委会以最克制态度处理当前极为敏感且具关键性的事件。声明强调，如果人大常委会执意在目前阶段主动释法，将对香港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带来极大冲击，严重削弱港人乃至国际间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百害而无一利。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北京召开会议，会期至下周一，目前还没有官方消息证实常委会会就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问题释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据路透社的报道，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因不满菲律宾人权，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一笔向菲律宾警方出售20000多把步枪的销售计划。现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琳和张荣香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本卡丁反对这项涉及26000多把步枪的销售计划，原因是对菲律宾人权的担忧。根据法律规定，美国行政部门需要向国会通报国际武器销售计划。路透社报道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通报过程中告知美国国务院，国会将反对向菲律宾销售步枪，使这笔交易搁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限于联邦政府的规定，不能对商业出口许可的情况进行评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年6月上台以来，大举开展扫毒运动，2000多人被打死。西方国家批评说，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以非法的方式被处决。杜特尔特则指责外国干涉内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记者会上说，
美方仍然对菲律宾政府官员执行或授权法外处决的报道深感担忧。美方呼吁对有关法外处决的可信报道和指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强烈敦促菲律宾保证执法工作遵循其国际人权义务。
科比表示，美国仍然支持与菲律宾的防务同盟，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同国会密切合作，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美国盟友提供安保协助，但是他也暗示美国的协助项目与人权挂钩。 他说，
美国协助项目的设计是通过提高菲律宾开展有效合法的调查的能力，让刑事司法系统专业化，使之更为负责、透明、有效和公正，从而解决人权问题。
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德拉罗萨星期二对本国媒体表示，如果美国最终取消这笔受枪交易，菲律宾将寻找其他来源。他说，这个来源也许是中国。德拉罗萨上个月随同总统访问中国，他在访问期间表示，中国支持菲律宾的禁毒工作，并承诺提供武器装备。美国之音叶林、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联邦调查局星期二公布的一批文件涉及到15年以前调查完毕的有关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一个民主党重要捐款人有争议的赦免。最新公布的文件一共129页，涉及到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的最后一天赦免了马克·瑞奇。当时瑞奇由于联邦偷税漏税罪名而被起诉，逃到了瑞士以后在那里隐藏了好几年。瑞奇被赦免以前被列在联邦调查局头号的通缉犯的名单上，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宗的偷税漏税案的关键人物。有关的赦免引发争议，是因为瑞奇的前妻丹尼斯·瑞奇为克林顿总统图书馆捐赠了45万美元，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参议院竞选捐献了10万美元。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称正在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尽快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的调查。现在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上周五告知美国国会，执法官员将检查一批新的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这些邮件是在调查前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时在一台电脑上发现的。科米表示，这些邮件可能与他们早前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收发邮件的调查密切相关。联邦调查局七月份结束了该项调查。科米以个人身份表示，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处理邮件的方式草率，但他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在俄亥俄州进行竞选活动时，对 FBI 重启邮件调查发出质疑。
首先，对那些担心我使用私人邮箱的人们，我很理解。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不找任何的借口。我已经说过，那是一个错误，我感到后悔。现在，他们显然想从我的一个员工那里查看邮件，他们当然应该看一看。我很确定，他们将会得出与他们去年查看我邮箱时做出的同样的结论，根本没有问题。
不出所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支持科米的决定。他在密歇根州的一次集会上对参加者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This is the biggest scandal since Watergate.
这是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丑闻。希拉里·克林顿想为他陷入的法律麻烦指责其他人，但他是自找的，他不能够责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
She's got nobody to blame but herself.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尚未说明调查人员发现了何种信息促使重启调查。目前正临近大选日，留给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猜测事件走向的时间不多了。尽管自邮件争议重新浮出水面以来，争夺白宫的竞赛变得更加紧张了，但民调仍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川普三个百分点。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华盛顿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播送完了，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是张燕，谢谢各位收听，再见。
美国之音新闻，星期三恶劣的天气使得向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摩苏尔城推进的伊拉克军队放慢了速度。与此同时，救援机构警告说，随着攻城战斗的加剧，平民处境十分危急。挪威一位官员说，那里有120万平民的处境十分危险，这影响到整个伊拉克的将来。伊拉克特种部队星期二已经抵近摩苏尔城的市郊，收复这座伊拉克第二大城市的战斗两个星期前打响，这个城市已经被伊斯兰国组织占领两年多。根据对卫星数据分析显示，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MH370 航班飞机2014年3月坠入印度洋的时候没有控制机翼的状态。澳大利亚有关当局公布了报告，报告说飞机上的卫星数据符合飞机失联前高速并持续增速下降的特征。澳大利亚调查员认为，飞机在燃油耗尽并坠海前可能以自动驾驶模式飞行了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之后，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不过在台湾，不少人质疑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星期二，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习峰会被视为洪秀柱大陆之行的重头戏高峰。马来西亚将从中国购买四艘巡逻舰，这是中国第一次向马来西亚出售军备，标志着继菲律宾之后另外一个和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加速同中国改善关系。韩国当局说，星期二有中国渔船进入韩国海域非法捕捞，韩国海警用机关枪对空开火示警，这是韩国海警第一次使用船上配备的武器对付中国渔船。韩国说事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或者船只损害。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三提名新总理和两名高级官员，不过韩国的反对党宣称要抵制这几项任命，说这是为了企图分散外界对朴槿惠总统的长期密友涉嫌干政调查的注意力。一项独立调查得出结论说，在今年七月南苏丹首都发生的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冲突中，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有关官员没有能够尽到保护平民以及救援工作人员的责任。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已经要求撤换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部队指挥官。美国星期二对也门一家为阿拉伯半岛基地恐怖组织管理资金的外汇公司以及拥有这家公司的两兄弟实施制裁，美国人将不得与他们有任何商业交往。法国当局开始用公交车将未成年移民从加莱市送往法国各地的收容中心，这些孩子一度住在被称为森林难民营的船运集装箱内，这座难民营已经于上个星期被清空。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六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